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善牧良言，我是杨谦。不知你有没有想过，作为一个蒙神拣选、对永生有盼望的基督徒，该如何过今世的生活？对于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但其实上帝早就赋予了我们生活的意义和使命，那就是要竭力地传讲耶稣救世的福音。使徒保罗就是世界中的传道者的榜样，他生活的时代有那个时代的繁华，但他却能看透世界的真相，看到世界繁华的背后属灵的黑暗。他选择了为福音而活的一生，拯救了数不清的灵魂。我们生活在一个人类的科学技术前所未有的发达的时代，但同时也是偶像崇拜层出不穷，人类更加悖逆神、更加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如何在这样的时代效法保罗，做繁华世界里的传道者？在今天的善牧良言节目中，请听沈灵峰牧师今天带给我们的信息。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那今天我要传讲的是一位的使徒，就是保罗。保罗是在世界中的传道者。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17章的第16节到第31节。这段圣经呢，讲的是保罗来到了雅典这个地方。结果保罗来到雅典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圣经就说他看见满城的偶像，就心里着急。然后保罗就开始向所有他所遇见的人来传福音，无论是这个有身份有地位的议员呐、这些官员呐、或者是这些哲学家，或者是街上的草根阶层，或者是以色列人、犹太人，保罗向所有他遇见的人，他有机会传讲的人来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就刻画出了一个保罗这样一个传道者的真实的形象。当我们说到保罗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在他身上有一个标签是撕不掉的，那就是他是一个为着福音而癫狂的人。他欠了福音的债，他甚至为着他的骨肉之亲，他甘愿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他都愿意。他一生是一个外邦人的使徒，他向外邦人传福音，可是他也爱他的骨肉之亲，他向他们见证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道理。你可以说保罗的一生是为福音而活着的一生。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他一生这个传道侍奉当中的这个小小的一个片段来插入保罗的生命，让我们来学习如何好像保罗这样来做一个繁华世界当中的传道者。首先，我们要做一个传道的人，一个传道者，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的眼里要看见这世界的真相。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保罗来到雅典的时候，他看到这个雅典城满城都是偶像。我问你弟兄姊妹，你觉得保罗所看到的对还是不对呢？雅典真的是一个满城都是偶像的城市吗？ 客观地说，保罗所看见的是对的，但是不是全对的。为什么？雅典是人类历史上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城市，到今天大概有3000多年的历史。这个地方是希腊文化的重镇。我们知道希腊文化最出名的是什么？是哲学。你可以说希腊文化深刻地影响了后来西方世界的文化，而希腊文化就源于雅典。这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都在这个地方。苏格拉底生在雅典，他的学生柏拉图在这里创立了柏拉图学院，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学院住了20多年，写作了好多的哲学的名著。所以这是一个文化哲学极其丰盛的地方。而这个地方它的艺术、它的雕塑、它的这个社会的生活同样是美轮美奂，非常的丰富的。在雅典城，它最出名的一个地方叫做雅典娜神庙，这个地方被称作西方文化的代表。之前的时候，在这个神庙里面有一座10米高的雅典娜神像，被称为古代世界的一大奇观。这个地方呢，还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发源地，还是一个风景非常优美的地方。它三面环山，一面环海，是一个很美的地方。用今天的话说，这叫做旅游胜地。那我为什么跟你讲这么多，弟兄姊妹？我就是想告诉你，雅典这座城绝不单单只是满城都是偶像这么简单。其实这座城实在太美好了，任何的一个人来到这个地方都能找到吸引他他心所爱的地方。哲学、文化、语言、艺术、雕塑、运动、风景，所有的这一切都吸引着人的心。可是作为保罗这样的一个传道者，所有这些世界的荣华、世界的小学，没有一样吸引他的。他来到这个地方，作为一个传道者，他只看到了这个城的那个属灵的氛围，那个属灵的真相。在这一切的繁华的背后，是一个黑暗的属灵的世界。这个城里到处充斥着偶像，这个城的名字都是从偶像而来，雅典娜女神。这个城它表面的繁华、表面的哲学学问、美好的风景、雕塑艺术，都无法掩盖这座城里的人在一步一步走向魔鬼的诡计、地狱的黑暗这样的一个事实。这就是保罗所看见的东西。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要从上帝的眼睛看世界，我们要从属灵的角度看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我觉得同样是一个太丰富、太美好、太繁荣的世界。这个世界绝不单单只有过去这几年的新冠疫情，其实这个世界的另外一面是非常成功的，是非常发达的，是非常荣美的。我们这个世界的科学、技术、电脑、媒体，这些的宏观上，人类可以进入外太空，建立空间站，造火箭，造飞船，进入太空之中。微观上，人可以研究那么小的细胞，那么小的粒子。人类的科学、技术、医学、文化，各个方面前所未有的发达繁荣。可是所有的这一切，若不是为着荣耀神，若不是为着发现上帝创造世界的那双手，若不是为了帮助人在上帝面前心存敬畏，来仰望这位造世的主，那么所有人类的文化、科技、 艺术，所有人类所创造的这一切，就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让人自己来得荣耀，就是为了高举人的聪明，人的智慧，就是为了让人骄傲自大，以至于人在为自己来造一座巴别塔。我们人要升到天的至高之处，与那在上的那位上帝来同等。过去这么多年，人类所造的这个巴别塔，人的文化，人的科学，人的技术，人的智慧，人的聪明，人的艺术，人的创造所造的这座巴别塔真的是越来越高。可是过去这两年到三年的时间，我却看到上帝拆毁了这座巴别塔。因为一个新冠的病毒都把整个世界搞得大乱，我们人如今这么高超的科学技术、医学的水平，我们居然对付不了这样一个小小的病毒，那么人有什么资格在上帝的面前骄傲呢？这个世界的人心中充斥着偶像、科学、医学、享乐、抖音、 YouTube、吃喝玩乐、婚丧嫁娶，其实所有的这些人所看为最美好、最宝贵，甚至成为人心中偶像的，它的背后有一个真正的偶像，那就是自我。人把自己当成神，当人把自己当成神，人觉得自己已经无所不能的时候，人就绝不会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人绝不会去敬畏这位创天造地的耶和华。所以人就只能为自己造巴别塔，所以人就一定会和上帝势比高。可是当人在面对这样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打击，一个小小的病毒摧毁了人所有的骄傲，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上帝在赐给我们一个最振聋发聩的信息，就是人呐，你算什么？为什么如此的骄傲？为什么如此的自大？为什么在你的生命中有这么多的偶像？包括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同样有很多偶像，我们同样把世界的追求、把钱财、把文化、把学历、把我们人的情欲、把我们人心里的贪婪来当成我们生命所追求的，那就是你的偶像。所以今天在这个人建造巴别塔、上帝拆毁巴别塔的世界当中，所有的人，我们所领受的信息只有两个字，那就是悔改。信耶稣的人要悔改，在上帝的面前自卑，不信耶稣的人更要悔改，回转归向上帝。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在今天的这个世界当中，你看到了什么？你是不是也乱花渐欲迷人眼？你被这世界的一切迷上了你的眼睛，以至于你被魔鬼牵引诱惑，落到世界的捆绑和撒旦欺骗的诡计里面。你有没有看见上帝的要救我们，不愿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的这一份的爱？你有没有看见人那可笑的骄傲、败坏、罪恶，把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什么样可怕的光景？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啊，巴不得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丢掉我们的偶像，可以兴起来好像保罗这样来做一个世界当中的传道者，做一个世界当中的传道者。不光你的眼睛要看到这个世界的实质，你的心里面要着急的，你的心要有反应的，弟兄姊妹。好像保罗，他为什么着急？因为每一秒钟都有灵魂堕入地狱，每一秒钟撒旦都在吞噬人的生命。传福音是非常非常紧迫的，耶稣基督回来的日子也近了， 留给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我们怎么能够不着急呢？你看到今天世界的光景，你看到这么多的苦难，这么多的败坏，这么多失丧的灵魂，你的心难道连动都不会动一下吗？圣经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而来。弟兄姊妹啊，你的心里所充满的是神的话，是对神的敬畏，对神的渴慕，对神的爱，还是充满了世界的享乐，充满了你对这个虚空的世界的那些贪婪呢？在圣经当中有一位的先知叫做耶利米，我们对耶利米先知常常有一些片面的理解，我们一说起耶利米的时候，我们就说这是一个流泪先知。当我们说到耶利米他是流泪先知的时候，通常是因为耶利米书第九章第一节所说的，耶利米说，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为什么耶利米为他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因为耶利米爱他的同胞，他有一颗爱人的心，所以是那一颗爱人的心催促他，推动他去完成神托付给他的使命。耶利米书二十章第九节还告诉我们说，耶利米说，他说，我若不再提耶和华，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就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耶利米不光眼中有泪，而且他骨中有火。他说，如果我不讲神的话语，我不去做神让我做的事，讲神让我所讲的真理，他说，我就觉得里面有火在我里面燃烧，我无法含忍。为什么他骨中有火？因为耶利米对神心存敬畏。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做一个传福音的人，在这个荣华的也是败坏的世界当中做一个传道者，其实不在乎你外在做了什么，而是你的心要真实的悔改，你的心要重寻那一份起初的爱，对神的爱，对人灵魂的爱，你的心要在上帝的面前恐惧战惊，对他心存敬畏。若非如此，我们绝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一个传道的人，一个世界中的传道者。不光眼里要看见，心里要着急，他的口中也要传讲。弟兄姊妹，你看保罗在雅典所做的，不管是什么人，保罗都去向他们传福音。就像我之前所提过的，那些很有学问的哲学的名士家，那些学者，那些文士，那些有学问的人，那些以色列人、犹太人、官员、议员、市井百姓，每一个人都是保罗传福音的对象。保罗说，他像什么人他就做什么人，为的是把福音传给他，为的是要多救一些人。在我过去这些年的侍奉当中，我也去到过中国广西那个最穷最穷大山里面的壮族瑶族聚居的地方，那个牛、那个羊、那个鸡都是在你身边钻来钻去，那个房子是用破草席子围着的地方，那样的一个贫穷的地方，去向那些农民、向那些留守儿童、向那些老人家传福音。我效法保罗，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去到深山里面，我就卷着裤腿子跟他们一起干农活，一边干一边传福音。要么我就站在讲台上，要么我就在饭桌旁边，要么我就在人的家里面向人传福音。我是谁并不重要，我的使命才重要。我的使命就是一个传道的人，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不管做什么人，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要带人信主， 我要使人与我同享这福音的好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群的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圈子，在你的圈子里面，可能有达官贵人，可能有做生意的老板，可能有那些很聪明的，这个读书读了很多的人，很理性的人，也可能有你所爱的，所牵挂的，你的亲人，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战友，你的邻舍，你身边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人，殊途同归，所有人的需要是一样的，所有的人都需要耶稣。今天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有很多生命的需要，家庭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心理健康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儿女的问题，工作的问题等等，可是所有的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道理。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做一个基督徒，你不要只依靠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去传福音。我告诉你，一个教会只有传道人在传福音，这个教会绝不可能发展。因为我们这群牧师，我们认识的人是很有限的，我们不能去到你的公司，我们不能进到你的邻舍，我们不认识你的亲戚，我们不认得你身边的朋友，可是你认得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上帝是要把我们放在一个繁华的世界当中，让我们看见这世界的真相，看见满城都是偶像，看到那些可怜的被魔鬼掳掠的灵魂，然后让我们去救他们。今天的宣教，今天的传福音，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简单，都更有那个 power，更有那个能力，因为我们有媒体。这个时代是一个媒体大爆炸的时代，我们用媒体跟千千万万的人连接，你用媒体转发，你透过媒体，你透过社交的软件，你透过你的朋友圈，其实可以做很多传福音宣教的工作。但是你做了吗？上帝也把那么多以前需要买飞机票，需要坐火车，坐汽车，甚至坐牛车才能去到传福音的那些地方的人，今天都带来，摆在你的眼前，放在你的邻舍当中。你每天都在跟他们聊天见面，可是你有没有告诉他们耶稣爱你？你有没有问他说，你相信耶稣基督吗？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啊，我们也要从这段的圣经当中来学习保罗的一个传福音的技巧。这个技巧就是他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切入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他自己的世界，都有一套他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信仰观，可是我们传福音就是找到他生命当中的那个突破口，那个切入点，让福音进到他的心里面。保罗找到的这个切入点就是喂食之神。因为雅典人、希腊人是拜多神的，拜多神的人不在乎多拜一个神，可是他们很怕少拜一个神。那如果这个神他们不认识，他们没有尊重他，没有去敬拜他，结果这个神生气了，苦害他们，怎么办呢？所以这些雅典人、这些希腊人就造了一个石碑，上面写着喂食之神，意思就是说那些我们不认识的神，这个都代表了我们也敬拜你，求你保佑我们，不要害我们。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它的根源是什么？它的根源是人心灵里面那个极深的恐惧感，那个不安，这是一个最好的切入点。保罗用喂食之神作为一个切入点，来跟他们谈那一位他们所不认识的耶和华，他们所不认识的耶稣基督。其实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人心里那极深的恐惧感，那极深的不安。今天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每个人心灵里面都有着极深的恐惧，极深的不安。你有没有找到他生命当中的那个切入点，切入到他生命当中？ 我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理念，好像你看我们有两只手，比如说左手，左手呢有一二三四，有四个手指头缝，这个代表什么呢？这个代表人心灵里面的那个切入点，它不同的恐惧，比如说人怕死，人需要爱，比如说人有永恒的那个盼望，比如说这个人需要群体的关系，比如说这个是他家庭的那个痛苦，这个是他的先生他的太太要跟他离婚了，这个是他的儿女不读书天天都在玩游戏，这个是他对他的经济，他对他的未来充满着不安，这些都是他心灵当中的那个突破口，那个切入点，他最深的黑暗，最深的恐惧。你看我们的右手有五个手指头，这个代表什么？每一个都代表着福音当中我们所拥有的那个宝贝，那个恩典，那个神的应许，神的爱，神的祝福，神对我们永不改变的信实。你把你的左手跟右手合起来就叫传福音，你用有针对性的福音的真理去解决他生命里面的那个最深的不安，最深的恐惧，最深的需要，让人意识到他是需要神的，让人意识到他所有人生的痛苦，黑暗，挣扎，无解，都能够在福音，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盼望，找到医治，找到祝福，找到拯救，他的心就归向神。当然所有的这些切入点的方法只是为了打开他的心，让他意识到他对神的需要，但是我们最后都要回到整全的真理。好像保罗在这段的圣经里面，他并不是说耶稣是所有这些神里面的一个而已，他最后所讲的是这才是那一位真正的创造你生命掌管万有的上帝。当我们用切入点的方法切入到人的生命之后，我们要解释要传讲的是整全的福音。上帝是爱你的神，但他也是要审判你的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传福音。可是前提是你要愿意和人交朋友，你透过关系你去了解他，你知道他心里的恐惧，他心里的担忧，你知道他心里最深的黑暗是什么，那么你就知道怎么向他传福音。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告诉你，现在在你的身边有很多很多受苦的人，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拯救，没有医治，没有盼望，但是你有没有去到他们的生命当中，进到他的生活里面去陪伴，去传讲，去见证耶稣基督那救世的福音？你有没有找着他心灵里面的那个突破口，那个切入点，让神的光照进他心灵的黑暗当中呢？愿神大大的使用我们，使我们成为末后世代罪恶世界中的传道者。
我愿意传扬那十字架。